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俄罗斯军队从海陆空三方面入侵乌克兰，这个是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国与国战争。俄罗斯飞弹射向乌克兰各个城市，冲突双方已经传出上百人丧生，进一步激发西方紧急回应。法新社报道，当日 G7 集团召开为时一个小时十分钟的线上闭门会议，会后的联合声明表示，俄国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严重威胁， G7 已经准备好行动，以使俄国进攻乌克兰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干扰降到最低，并已经锁定一条俄国重要管线进行制裁。另外，据彭博社记者推文引述美国联邦参议员布朗的讲法，普京本人将会遭到美国的制裁冲击。北约亦都发布声明说，俄罗斯的行为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将会产生地缘战略后果。我们正在向北约联盟东部部署更多的防御性陆地和空中力量，以及更多的海上资产。我们提高了部队应对所有突发事件的准备。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 Twitter 上说，欧盟将会以最强烈的措辞作出回应，并就我们一篮子制裁达成共识。这个将会是我们有史以来实施的最严厉制裁。时评人蓝述表示，制裁的一种可能就是将俄罗斯从现有的世界经贸的美元结算体系当中开除出去。北京和莫斯科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已经在商讨成立一个独立于世界经贸现行的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的新的世界金融体系。一旦这样做，就意味着世界上刚刚形成的新的两大阵营，自由和专制、民主和非民主两大阵营，不但在政治和军事上，而且是在经贸上逐渐地走向对立。当日在拥有300万人口的乌克兰首都基辅，黎明前就听到了爆炸声，惊恐的民众躲入地铁站避难，或者是想办法出城，但似乎没有完全安全的地方可以去。随着居民逃离，出城的高速公路交通堵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witter 上呼吁乌克兰人保卫国家，并表示任何准备战斗的人都将会获得武器。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说，任何愿意而且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可以加入守土部队行列。警方表示将会向退伍军人配发武器。当日乌克兰征兵站外排起了长龙，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入战斗。网上一段影片当中，一位将家人送到安全区的乌克兰爸爸和细女告别，因为他要留下战斗。乌克兰军方表示，乌军已经在东部大城哈尔科夫附近一条道路上摧毁四辆俄军坦克车，在卢甘斯克一座城镇附近击毙50名俄军，并同样在乌克兰东部击落第六架俄国军机。乌克兰邻国摩尔多瓦立陶宛总统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蓝述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变化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未来不论俄罗斯对乌克兰是进行部分占领定是全面占领，它都意味着冷战结束之后新的世界两大对立阵营的初步形成。这两大对立阵营一方面是以中俄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的非民主国家，而另一方面就是西方民主世界和亚洲的民主国家。俄乌开战之后，在各国纷纷谴责并参与制裁俄罗斯时，中共的态度以及是否将俄罗斯的行动当作武力犯台的信号备受外界关注。24号，乌克兰成为 Twitter 搜寻最热门的关键字，而紧接其后的竟然是台湾。24号，美国指控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合作打造极度不自由的新世界秩序，而莫斯科对乌克兰的行动只是其中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全球每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包括中国，是否已经为此动用他们对俄罗斯联邦的庞大影响力，以及中俄关系的发展方向，非常令人担忧。中俄伙伴关系承诺将会展开更多合作，以对抗美国和西方。当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 英國將會制裁100名個人同實體，並表示這個是針對俄羅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嚴厲的一籃子制裁措施。普京警告俄國商界領袖，他預計俄羅斯經濟將會受到限制，但表示俄羅斯已經採取必要措施。FICC 投資人 Wire 推文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對俄羅斯斷網、斷電、斷鐵路的提議。正當歐美國家紛紛向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之際，24號中共海關總署突然發出公告，依據俄羅斯輸華小麥植物檢疫要求議定書等相關規定，允許俄羅斯全境小麥進口。網友表示，冬奧之前普京閃電來訪並同習近平簽署了超過15項協議，很多事應該早就溝通商量好了。不過美國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將會在外交或者經濟方面支持俄羅斯，但不會提供軍事支持。美國警告中國企業，如果他們試圖規避任何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對莫斯科實施的出口管制，將會面臨各種後果。此外，24號 Twitter 的全球熱門標籤排行榜上，除了烏克蘭、俄羅斯、普京、澤倫斯基等標籤成為熱門之外，台灣竟然亦都成為熱門標籤，有超過15萬則推文討論。全球網友都在關注台灣是否會成為下一個烏克蘭。23號川普就示警，在烏克蘭災難之後，下一個就是台灣。但藍瑞認為，西方世界絕對不會用對待烏克蘭的方式去對待台灣。台灣在未來將會是整個西方世界和民主國家抵制中共向外擴張的前沿陣地。西方國家將會不斷地加大對台灣的關注和投資。另外，美國和台灣還有美台關係法和維持台灣安全的6項保證。儘管如此，台灣未來在中西自由和專制、民主和非民主兩大陣營的對立之中，它能夠起到怎樣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於台灣政府的政策以及台灣社會的民意。日媒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此版明夫在 Facebook 發文表示，中國很可能會借機到處散播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美軍不會來等聲音，借此破壞台灣內部團結，台灣應該嚴防假信息的滲透。烏克蘭問題塵埃落定之後，歐美和日本將會反省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失敗，因而更加關注台灣海峽，台灣的國際地位很可能會繼續上升。如果台灣在這一段時間做得好，中國就很難對台灣出手。民進黨立委林俊憲表示，台灣人最需要的是反抗意志，正是烏克蘭抵抗的勇氣，亦都是防止中共輕舉妄動的最大武器。佔領之後，面對2000多萬有敵意的台灣人，才是中共的最大噩夢。23號，江蘇調查組公布報告，定調鎖鏈女就是小花梅之後，網上傳來更多網友親自追蹤調查的真相，直接揭穿中共謊言。同日，多次爆出鎖鏈女資訊的驕傲女孩，因為未能營救出鎖鏈女充滿歉意，並強烈暗示現在的鎖鏈女恐怕性命不保。驕傲女孩推文表示，之前很多內容不敢講，恐怕傷及她的性命。事已至此，我們推測她應該向多個人都擺出過求救信號，所以她一直緊握筷子，很多探訪的人沒有注意。推文指出，鎖鏈女並不傻，當初見到她們的時候，多次用筷子擺出一一的形狀，然後用手在後面畫圈，暗示打110報警。当骄傲女孩成员读懂其中含义，细声问她是边度人的时候，她又用筷子摆出3个1，其中第一根筷子稍微倾斜，构成四川的川字。后来她怕对方睇唔明，又将第一根筷子攞走，直接用手比划出一个左撇。骄傲女孩的最新推文仲透露，奉源当地派出所的人员曾经亲口讲出，锁链女名叫李莹。回顾此前曝光的多段影片，锁链女曾经对外界讲过，这个世界不要我了，家里很远远远，怎可能走，这家人都是强奸犯，每日就好像妓女一样等等。当她被送入精神病院时，她对医生说放我走啦。网友认为这样都跟骄傲女孩对锁链女是否正常的判断很吻合。 此外，当日有 Twitter 网友接连公布多个佢喺云南省雅古村嘅采访影片。佢话铁链女事件爆发之后，佢啱啱好喺当地从事摄影工作，喺良知同恐惧交织嘅心理状态当中，开始咗喺雅古村嘅走访。佢攞住铁链女嘅影片截图同四川里营嘅照片，俾当地村民辨认。村里面嘅老人都否认铁链女嘅照片系小花梅。呢一名 Twitter 用户两次拜访过小花梅舅父，得到嘅回答不同，唔知佢后来改口嘅原因。小花梅舅父透露，央视曾经到访拍摄好多影片，亦都有某地公安向佢打过电话。呢一名 Twitter 用户表示，小花梅舅父确认小花梅系怒族人。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徐州丰县只有一名怒族妇女，但年龄同小花梅不符。此前两名前记者到雅谷村采访了小花梅的亲友和当地村民，证实徐州公安造假，小花梅不是铁链女，但该采访报道随后被删除。近日前传媒人赵先生亦都曾经对记者表示，他11号到当地留了四日，很多村民见到铁链女的照片都说不是小花梅。他认为铁链女的五官、举止和肤色都跟当地人相距甚远，而且当地人不太懂讲汉语。24号网上传出一段影片，当中有一个人在度用力地洗刷煤炭，网友说中国人只剩下暗讽的自由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